会天父我们的恩准，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的灵粮，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一生一世追随你，就靠着这个话语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得到喂养。求主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就是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这些话语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求主帮助我们，祷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牧师讲话在主日的时候叫讲道，别人讲话就不叫讲道，是什么道理啊？有人说那是你讲的是神的话，不错，神的话是就是道啊，这个话语是有生命力的。你像翻开圣经，所以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山川河水就有山川河水，要有活物就有活物，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他的话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其实讲穿了，神也把这能力给了我们，我们也有这能力。为什么？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你看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把自己的事情给做出来，我们像造一个凳子，哎，我们根据自己的意念想法把凳子设计好还做出来啊，我们什么都可以这么做啊。但是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当中，这种创造力虽然没有消失，也越来越与日俱增，可是我们慢慢发现在我们的讲话当中理越来越多，道越来越少。我们本来是讲道理的啊，道越来越少，理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理中无道。道是何出？道是神出。一个没有神的民族光讲理就没有道了，当没有道以后，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理就多起来了。所以我们偌大一个民族就纷争无数啊，纷争无数，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心思意念，所以很难办。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好，我们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发现啊，感谢主，感谢主什么？教会有爱，爱能包容一切，爱就包容一切了。包容一切久了以后啊，发现在爱里好像也不必讲道理啊，在爱里我们也没有道理可说，只要有爱就行了。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看到彼得跟耶稣三次对话，彼得是三次回答，主耶稣说你爱不爱我，问同样的问题问了三遍，问同样的问题问了三遍。大家都知道这个彼得毕竟也是大男人呐，连续问三遍真的是不好意思回答啊，你叫我也是很难呐 啊尤其像我们中国人，爱在心中难以出口啊，爱在心中。我记得我跟我太太谈恋爱谈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过我爱你，我就写了很多没说过，哈哈，没事。我太太说你说一下好不好，哎呀很难开口，我说我就写清楚了嘛啊，我们不好说。可是彼得连说三遍啊，连说三遍，神好像才开始有一点点满意。为什么？这个三次对话其实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这个道在这个爱中。首先第一，我们看出他确定了彼得和主的关系，他确定了彼得和耶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什么关系啊？这是一个族人和仆人的关系，我们叫主仆关系啊，主仆关系。你爱我，我才可以给你委托，委以重任啊，委以重任。委以什么重任？你可以牧我的羊。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羊和主耶稣之间什么关系？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所有者的关系，是归属的关系。羊是谁呢？羊是神的啊，你可以牧我的羊啊，耶稣讲得很清楚，提醒他你牧我的羊啊。第三个关系什么关系？是彼得和什么羊群的关系，彼得和羊群的关系什么关系啊？是牧者和羊群的关系。牧者是替主牧羊啊，替主牧羊，所以牧者是走在羊的前面，当没有草吃的时候在羊的前面，当羊在吃草喝水的时候在后面。为什么在后面的呢？那个时候他要保护羊群，看看羊群有没有受到伤害，有没有豺狼混到羊群里面来，他要保护他。在前面的时候，因为绵羊是近视眼啊，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眼睛，所以看不见。听说100米以外绵羊就不知所云了啊，就看不见了。100米以外有非常好的青草，他都会饿死的，所以一定要能带他过去啊。绵羊就是这样，但是耳朵非常灵敏， 所以主耶稣反复讲，你听不到我的声音，所以他是靠耳朵来确认他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爱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国度当中，它是有真理的，它是有公义的，它是有道在其中的啊，道在其中的。那么在教会当中，我们当然是讲爱，教会是神爱的家，是享受爱的家，是彰显神爱的家。那么这个家到底是怎么样的爱法呢？教会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来看看啊，教会是什么？教会我们都知道，是从字面上来讲 ，ecclesia 这个希腊文字啊，它就是一个组织啊。在西犹太人的习惯当中，是圣尼干以色列人的会众啊，叫会堂。在新新约当中，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一同的聚会的场所，我们叫做教会啊，教会。历史上的教会有古代的，有近代的啊，有现代的。今天的教会，后宗派时代的教会，也是跨时宗派。像我们这个教会就没有宗派，所以说后宗派时代、跨宗派啊，也有普世性的教会等等。这个都是教会来说明教会的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定义，但是通通概括在一起，教会就是一群爱主的人聚在一起敬拜神的那一群人，叫做教会啊，叫做教会。教会不是教堂，教会可以有教堂，但是教堂没有会众，它就不叫教堂。教会如果没有教堂，照样是教会啊，照样是教会。所以我四月份的时候在英国伦敦去教书时，那天休息的时候，我就带他们，我说过一条马路，我带你们去看一个教堂。他说：“哎呀，李牧师，你刚刚第一次来伦敦，你就怎么知道？”我说：“马克思第一次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第一国际会在那个教堂开的。我相信这个教堂还在。过了马路，果然在啊，那个很大的一个圣公会的教堂。可是教堂星期天聚会的时候，那么大的一个教堂，你知道还有多少人？他可以坐3800多人的位置。这个3800多人位置可不像我们，都是非常非常舒适的位置。”可是今天连牧者连招待全部在一起，我数了一下，不到200个啊，不到200个人，而且有一半是拄着拐杖推着轮椅摇摇晃晃走进来的啊，年轻力壮的几乎看不到啊，几乎看不到。这就是教会，这是教堂。他们还能不能叫教会我不得而知，但是教堂依然存在。几百年过去了，这么漂亮的建筑啊，后来我到了阿姆斯特丹啊，到了荷兰那个教堂更不了得，它有800多年历史，曾经是天主教的，改教以后归了新教，归了新教以后，今天教堂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你竟然发现牧师在干嘛？牧师是导游，进教堂参观7个欧元一张门票啊！牧师导游讲解教会的历史，执事会的主席在收门票算账啊！哎呀，我说你除此以外还有别的活动了吗？这是一大幅。为什么还有别的活动啊？够了啊！这个教堂现在的活动够了啊！能赚钱，能维持这个教堂的存在，能配他们的几个人的工资，能够继续保留这个文物古迹 ，That's enough， 够了。他就失去了教会的意义。它是一个教堂，可不是教会了啊！不是教会。所以教会首先是一群人一起敬拜主、一起聚会的人、一起爱主的人，这一群人就叫教会。他在什么地方不重要。现在我们国内大家都知道，近30年来教会的发展主要是在家庭当中发展，我们没有教堂，99.99%的教会没有教堂，都在家庭里面。可是教会照样发展啊，照样发展。今年我去了温州，有一个教堂专门设计教堂的弟兄带我参观了7个教堂，都是他设计的。最小的一个可以坐2500人，最大的一个人差不多可以坐5000人，全部他设计的，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他就跟我讲，他说教堂越设计越大，越设计越好看，越造越昂贵啊，越昂贵。但愿神的同在不要打折扣啊，不要打折扣。我听了非常感慨啊，非常感慨。后来几个长老请我去跟他们分享关于教会的意思。啊，这个神学思想，我跟你们讲，其实历史上留下很多教堂非常珍贵，但是教会千万 不要把盖教堂当作巴比塔，大家互相攀比，你的教堂有多大，我比你更大。接下来这个教堂的建筑，弘扬教会，弘扬教会当中某一些人，弘扬教会当中某一些特别的人，甚至有些认为这个教堂是某个财团的，这个教堂属于任何其他一个财团的。温州有很多不同的财团，财团的主席，财团的主要人物在哪一个教堂，哪一个教会聚会，他就把那个教堂造得非常特别，来表达这个教堂里面，这个教会里面有某个财团的重要人物在这里，那就不得了了啊，这个就很危险了啊，求神怜悯我们啊，求神怜悯我们。所以教会是一个象征，它象征什么呢？象征基督的身体。我们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比喻，它象征基督的心腹啊。我们心腹为什么说心腹啊？心腹始终是漂亮的，心腹始终是就新郎所爱啊，所爱的心腹始终是什么？朝气蓬勃的啊，这是心腹。教会是什么？是上帝的灵宫，在教会里面有圣灵存在，有神的灵存在。走进教堂感觉到一种气氛不一样，走进教堂里面跟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有一种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所以教会呢也是神的羊圈啊，羊圈是牧养的地方啊，牧养的地方。当然我听到徐华牧师曾经说过，圈内有狼，圈外有羊啊，圈里面也会混进狼来的，圈外面也会有羊的啊。当然这个我们很难辨别，弟兄姊妹千万注意，不要去任何人，不要互相 label， 不要去定位啊，因为这个主权不在我们。圣经当中也讲得明白，不要因为拔了麦子而伤了什么麦子。我们人是真假难分啊，真假难分，确实我们不要去 label 啊。所以教会是金分台，它在一方要成为一方的祝福，成为一方的人的什么一方 community 是什么一个见证，一个存在，一个希望啊，一个希望是灯台。所以教会呢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家，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我现在在国内常常去这个布道讲道的时候，我常常讲国内的贪官为什么那么贪，有些人说钱太少，钱多点他们就不贪了。我说错，你再多的钱他还是贪，而且越贪越多，贪到了他自己都花不了了，那明知道花不了他还要贪啊，还要贪。为什么？因为没有盼望，没有盼望就要贪。人是共同特点，一个人没有永生的盼望他一定贪啊，一定贪，有机会就贪。中国人不是恨贪官，中国人是恨自己没法贪啊，是恨自己不是贪官啊，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没有希望的人肯定会贪，因为永生盼望才会淡化我们对世界的什么物质的欲望。没有盼望的人一定把所有的欲望，所有的生活的指望，所有的需求就集中在他活着的几年当中啊，浓缩的几年尽情享受啊。感谢主，神是公平的，你越是拼命享受，神是越是缩短你的享受的乐子。拼命享受的人未必活得很久啊，生活淡薄的人反而活了很久。有一次我到小三峡那个教会啊，特别特别奇妙，山上总共才130几户人家，竟然平均寿命，你们猜猜看是多少？是全世界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那个平均寿命啊，是97岁。想想知道吧？90岁，百岁老人好几位，不是一位两位，好几位。你坐下来看到他们啊，看到他们好像整个的生活非常贫困，非常贫瘠。问他们吃什么，结果中央电视台央视拍长江漂流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地方，央视就扛这个电视机去一个个采访，结果发现他们多长寿，放下摄像机啊，一个个私下采访寻求秘方啊，你们怎么会长寿的？那个老人家就搞糊涂了，他说我们没有秘方，我们就这么生活着，就这么活着，就这么活着，就这么是吃的这个东西。后来他们发现了，从找来找去找不到特殊的东西，找到一样特殊的东西，发现他们喝的茶特别。后来喝的茶特别，这是什么茶呢？他说你这个茶拿什么泡的？那个老太太说就这个东西，随这个地上拿几包起来啊，洗一洗就放， 是树上掉下的叶子干枯了，但是没有脆，洗一洗就拿这个泡茶。哇，好东西，秘方，马上就包起来打包啊！然后就注上几月几号写的啊，然后什么地理位置，全部把它弄好，弄好以后把当地的村长找来，他说你们这里会发财啊，然后呢我要跟你承包，你把所有的树全给我捡起来，我要给你包装一下变成茶啊，变成长期的销售出去。其实他们搞错了，这个地方的人生活的非常清淡平和，与世无争，只想过着什么，只想过着神当初所造的伊甸园的生活。他没有争，没有特别的奢望，一切是自然的活着。他现在活得那么的长寿，那么的乐，很奇妙。可是下山三十里就到了什么万安县，那个县小香港，那个是吃喝嫖赌什么都有，混乱的不得了。可是一年里同样爆满啊，一年同样爆满。为什么？你享受太多，身体承受不了，就折你的寿啊，折你的寿，让你活得不舒服不算，还活得不是很久啊，跟山上的老太太简直不能比啊，简直不能比。其实前年联合国已经统计了，他说从2005年以后，人类历史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撑死的比饿死的多了啊，撑死的比饿死的多了。为什么？吃得太好，吃得太好，胆固醇过高，心血管病发病率很高啊，这个杀手那个杀手，杀了很多人啊，杀了很多人，没有一个饿死的越来越少了啊，因为人类生产能力强了啊，享受能力没有增加。因为上帝造人是很公平的，你的生命的承受能力就这么一些，你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啊，神的旨意生活。所以你有盼望，你身上的乐子就不是那么太欲望强烈，你就会淡化。所以没有信仰，没有盼望，一定贪，100%贪，个个都想贪，总是不肯满足啊，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永生很重要。有人说啊，有一次在香港开布道会啊，那个教会贴出了一个很大的广告啊，信耶稣得永生，那我单张就撒出去了，哇，一下子来了好多人呐、啊，人多得不得了，特别是农民特别赶过来，那九龙那个地方啊，那个是很穷的那个地方，当初都赶过来。为什么？原来那个广告以后都坏掉了啊，永生的永字上面少了一点啊，永生的甚至少了一横，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啊，那个农民想信耶稣就牵条水牛，水就来了啊，那个一看了完蛋，这个灯坏了，农民就搞错了啊！开始还以为他们都来爱主信主的，原来都来牵牛来的啊，来牵牛来了。所以我们呢，确确实实，中国人的信仰导致实用主义、神秘主义，但是就是缺乏真理，就是缺乏真理。我们都希望爱，我们也希望爱别人，我们更希望别人爱我们，但是什么是爱，大有讲究啊！所以教会呢，确实不简单啊。教会呢也是耶和华的军队，是征战的，属灵征战的啊。所以教会的象征啊，现在又出了问题了。你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有点半身不遂啊，这个身体的好像不是那么健康啊，打起仗来没劲啊，就宣起教来没人啊，就传递福音没声啊，就是这样几个没啊。现在我们统战部对中国的家庭教会啊有三个不，家庭教会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家庭教会对社会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家庭教会的成长是不能阻挡的啊，他也承认了啊，承认了。可是我们北美华人的教会呢啊，传递福音没有声音啊，打起仗来没有兵，宣教教来没有人啊，剩下了一点点小钱啊，所以很可怜了，这是半身不遂的象征啊。所以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黄脸婆，还是过去当初的爱吗？还是当初刚刚结婚时候的那种热情吗？刚刚得救时候的那种冲动吗？少了啊，少了，好像教会慢慢老了啊，变黄脸婆了，变老妇人了啊，就是好像不是那么美了啊，不是那么美了。我们要思想教会是否还有心腹的感觉，我们每天走进教会是不是跟神之间有一个新约的新婚的那种享受，那种感觉，一种灵里刚刚初始交往的那种冲动，那种感受，这个要思想啊，这个要思想。 所以呢，教会是上帝的灵宫啊，灵宫，灵宫是什么？有时候的灵宫啊，当然要属属灵的家，是追求圣灵的。现在我们好多人走进教会啊，专门找最角落、最最角落的地方坐下来啊。为什么走的时候没人迟到啊？进来的时候也没人迟到，他永远不迟到、不早退啊。但是你早点找他找不到，晚点找他也找不到他啊，就是这样。所以每次坐在后面呢，这个是很好的位置啊，那是很热门的。每次上去讲道讲的差不多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下面这样看手表，这样看啊，就是该谁看了？那是该我看的啊，该我看的。你怎么还没结束啊？啰啰嗦嗦的 啊，就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在国内教会不一样。我有时候不得不说，现在北美的教会啊，很多地方比不上国内。当然，国内教会也要讲究规矩。国内教会我一去讲到，他们没有休息的，没人喊停的，你知道，一直讲下去，怎么没人喊喊停的？怎么不接收啊？啊，有时候你好不容易讲了一个半小时，该结束了，他们有同工弟兄会上来，牧师就这么结束了啊？好像还不能结束一样的啊！当然呀，也应该结束结束，是不是？所以讲啊，追求和不追求，取决于你啊。你要得圣灵，你要有追求。当你没有追求的时候，当你疲惫的身体无可奈何的来到教会，仅仅顺服于一种面子或者顺服一种生活的习惯来到教会，你这样走到教会，教会是不可能有圣灵的，圣灵不会祝福这样的一个境况啊！大家都是这样的话，教会就不是一个圣灵的家了，不是一个属灵的宫殿了啊！所以有些人说，哎呀，这个教会怎么没有神的祝福啊？因为为什么？神首先不祝福你，把你这个不祝福的人带到教会，你越来越让人家也受到影响啊，也成了一个不祝福的教会。当你发现教会有问题，首先想到问题肯定从你来的啊，不从你来没有问题，从你来了都是问题了啊。所以教会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责任的地方啊，有责任的地方。所以教会呢是神的羊，羊圈。现在羊圈呢变成什么？变成旷野，绵羊变成山羊，满山遍野到处来乱跑。这个牧羊跟放羊有点不一样啊，放羊到处乱跑，牧羊是有规律的啊。当然我们这个教会是很不错的啊，另一个是很不错，我们的长老我们的牧者都很尽兴啊，但是不是所有教会都这样啊，所有教会都这样。教会是金灯台，金灯台。你看前几个月圣公会，我们一个很好的弟兄在圣公会当牧师，结果四个月以前，那个当就是那个地方的那个就是这个是那个他们叫什么叫主教，主教就通知他，他说从下个月开始我们教会没有工资了，你就到这去，你可以去找其他地方牧会了。为什么呢？没钱了。钱到哪里去了？打官司打掉了啊。现在这种大的那种宗派教会常常因为同性恋的问题，常常因为一种法律的缘故呀，那种淫乱的缘故打官司。人们也知，那律师啊也知道这些教会有钱，拼命诉求，拼命要钱，几千万几千万，官司就打掉了啊。什么原因？教会在堕落啊，教会在堕落。同性恋可以大行其道在教会里面，可以被安慕成牧师，可以在讲台上大放厥词啊，大放厥词，让我匪夷所思啊，让我匪夷所思。我记得我在这个凤凰台专门也讲过一次节目，专门讲同性恋啊。所以讲啊，现在教会啊，不是改变社会、引领社会，而且呢去追赶社会，要像社会一样时髦，要追赶社会的风气。社会风行什么，我们也风行什么；社会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他不是在引领社会能够尽量能够来到神的道上，他不是，这是一个悲哀。所以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还是基督徒的俱乐部？我们好多人到教会的俱乐部啊。所以我现在这里好一点，我在大拉斯做牧师的时候啊，好多这个国内来的到了我们教会啊，哎呀，他说你是国内来的牧师啊，我说是啊，那你要开放一点啊。我怎么开放法？教会也应该有定 disco 啊，就崇拜完了缺的 disco 也是可以的啊，晚上可以场上卡拉 OK 嘛啊，就是有时候多搞一点丰富多彩的活动。我说为什么？因为丰富多彩嘛啊，要结合现实。结合什么现实？我说我们最大的现实 是教会如何合乎圣经的教导，不是合乎你的教导，不是合乎你的需要，合乎你的需要那不是教会了啊，不是教会了。现在有，现在国内啊，到一些孩子到美国来啊，现在也聪明了。以前真正教导到美国好好读书，什么地方别去，什么教会啊，什么地方都别去，安心读书，学嘛回家找到工作最好啊，能够留下来上上升了啊，就千万别去教会，好像教会是浪费的。现在不同了，现在家长还没有上路之前就跟他们讲，一到美国一到哪里，首先找当地的华人教会，有困难找牧师啊，有困难找牧师，牧师总能帮助你。我有一次在这个教会上班的时候，那祭坛就打了一个电话啊，打了一个电话说，那你是某某教会的牧师吗？我说是啊。他说你可不可以来祭坛接我？我说为什么？哎，你是牧师啊。我说牧师也不是 taxi driver， 怎么来接你啊？啊，他说不好意思，我只能是找你帮忙了。我说帮什么忙？他说本来有人来说好来接我的，到现在没来。他说你麻烦你来帮帮我了啊。那我没办法，我就去了啊。后来我就心里很纳闷啊，这个家伙怎么会这样做啊？后来我就到了那里，我就问他，哎，我说你怎么会找到牧师的？为什么不找出租汽车啊？边上都是出租车啊，为什么偏偏找牧师？他说出租车要钱呐啊。哇，我说牧师的汽油也要加钱的、牧师的车子也要花钱买的，没有说牧师是 free 的啊。但是这个牧师政策好一点嘛啊，要好一点啊。然后就说了，我说你为什么会现在想到牧师？是谁告诉你的？他说现在国内都一样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到美国来，他是朋友、亲戚、朋友、家长都跟我们讲找牧师去啊。有些在国内就找好了，网上一搜索了，我都搜索晚了，我到这里才找的啊，就找到我了。后来我就听了以后啊，我就跟你讲，我说等等，给我五分钟时间啊，我说你把行李全部放好，我说你想看你来干嘛呢？他说来读研究生的。你还读研究生？你读了研究生干嘛？他说以后要么做教授啊，要么做博士啊，做教授啊，要么做研究啊。我说你要本研究，你更别做教授。像你这样的品性还要读书啊？你多坏！你想想看，你不劳而获，你专赚取人家便宜，自己有钱不花，还有找牧师的啊？那我就狠狠地把他讲了一顿。但是牧师什么意思？你怎么这么讲话？我说你自己想想看，你多坏！你自己有钱不花，花牧师的啊？你哈哈哈哈啊，把牧师不是专门开车子的。牧师当然要有爱心，牧师主要是教会的工作，牧师的薪水是上帝给的，是弟兄姊妹给的，不是你这样弄的啊。我就把他横讲一顿。所以他说，我说我现在想想还好没做老师，就做牧师。你这样的人太需要教育了，你太需要上帝了啊。牧师算了，那就我就不坐你车了，你把行李拿过来吧。我说不行，来不及了，我就来来了，要走也不可能了啊。我就把他一路开过，一路开，一路跟他讲，一路跟他讲道，你怎么要信耶稣，怎么讲。他说了边上越想越后悔啊，越想越后悔。后来我就找到他的地方以后，我跟你讲，今天你是找我的，明天我来找你了啊，星期天我来接你上教会去啊，你别走啊。我说你这次不来，下次我要找你，我找对你了、哎呀，他后悔不已。结果他做见证的时候，这句话全部自己这样讲出来了啊，怎么讲出来？他说感谢主，他信主了啊。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想到是坏，而且想到是精，我很精明啊。你看我困难的时候找牧师多好啊，很精明。没想到牧师一讲说我是坏啊，我心里开始不服，心里越想越坏啊，自己是真的是坏，需要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所以呢，教会真的不是俱乐部啊，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教会也不是慈善机构，慈善机构是慈善机构，教会不是。教会是敬拜主的地方，教会是领恩信主又领恩成长的地方，教会是经常敬拜主求神祝福的地方，教会是让神带领自己一生的地方，教会也是让我们经常认罪悔改的地方啊。那么慈善机构是什么呢？慈善机构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有感动，对社会某一些方面、某一个族群有爱心，愿意帮助，他在教会外面也受到教会一定的支持和祷告，他们在外面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和单位去做这样的慈善事业。可是教会本身不是啊，千万弄清楚了啊，千万弄清楚。所以千万不要把教会变成俱乐部，特别不要在教会去唱卡拉 OK 啊，这个卡拉是不知道谁想出来的这么难听的词啊，卡拉还要 OK 啊，莫名其妙啊。所以呢，教会呢是耶和华的军队，现在变成一盘散沙啊，一盘散沙，就因为没有爱就会有散沙。所以你想想，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是敬拜神的，是让人和神和好的地方。你看当初我们弟兄带领诗歌很感动，让我们有一个心啊。以前那个北宋的诗人啊，王安石讲啊，言乃心之声，歌乃心之意啊，啊，唱的时候就把心意都唱出来了，一唱的时候就心声啊，就心里的声音。所以呢，敬拜是人与神恢复人和人的关系，重建人和人的关系，维持人和人的关系的，人和人的关系的啊。所以教会呢是一个团契，团契是我们因着神在上的缘故，因着共同爱神的目标，我们人与人之间可以一起同心啊，一起相聚。这个相聚同心分享就叫团契啊，团契。团契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一团就生气，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好多地方一团就生气，不团还算好啊，那就不行了啊。所以教会什么是守住大使命啊，诫命完成大使命，守住诫命啊，这很重要。神有诫命给我们，每个信主的人一定要照诫命而活，按照诫命而活啊。诫命是什么？要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处处为主做见证，这个很重要啊。最近我们洛杉矶地区有一个传道人，年纪还不小啊，牧师啊，据说在国内啊，国内啊去找洗浴中心，找到后来被公安逮住了啊，因为他洗澡不算，还有额外的服务，结果呢要罚款，没钱，结果打电话还要找什么？找组内的弟兄帮他募款解决罚款。哎呀，我们听了实在是很悲哀啊，悲哀。为什么？因为他经不起试探，经不起试探。所以弟兄姊妹要警醒啊，我们经不起试探，千万不要自信啊，千万不要自信。我常常警醒自己，不要自信。整本圣经当中谁经受试探了？有没有？只有一个，谁啊？耶稣，除他以外没有人经得起试探。主导我们怎么讲？免我们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人是软弱的，没有人经得起试探，千万千万注意啊！以前我们一个弟兄常常回国来做生意，我就为他祷告，他说：“李牧师，你放心，我会掌握分寸的。”我说：“请弟兄告诉我几分几寸呢、啊？”掌握不住的，最好掌握分寸的方式是一刀两断，不闻不问。你不能塌进去啊，塌进去你就拔不出来了啊，塌进去拔不出来了。人是软弱的，包括我在内，个个都一样啊，各位，凡是和肉体有关的事都会上瘾，都会上瘾啊，都会上瘾，都会摧残自己的灵命。偶尔为之可以，经常为之绝不可以啊，绝不可以，千万小心啊，千万小心。所以守住大诫命，最大的诫命就是不要与魔鬼同舞啊，共舞吧啊，不要与魔鬼共舞，最重要。完成大使命，使命很重要。你想想看，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每次复活节的时候啊，说主复活啊，主复活了。可是有人问过没有？主为什么复活？主为什么复活？有没有人知道？其实圣经是没有讲。可是圣经很清楚了，写出了主复活以后所做的事。他在做两件事，一件事一句话不说，显现在门徒面前，让门徒清楚复活了。第二件事情，传递了一个旨意，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去使万民做的，那就是使命，那就是大使命啊，那就是大使命。从那开始以后，福音就传下来了。所以主耶稣复活就要传递这个使命啊，传递这个使命很重要，完成使命很重要。哎，我跟你讲，传福音是个奥秘啊，传福音是个奥秘啊。你说传福音什么奥秘啊？哎，你一传福音，你一个人要传福音啊，你就必须有两样事情在暴露。第一，你主里的装备对你自己的信仰了解多少啊？有人说，哎呀，我很热心传福音。可是人家跟你一讲的时候，讲也讲不清楚，人家一问问题加点别了啊，他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没有在主里有很多的装备，
啊，然后就急了，急了去，哎，你来吧，你来来教会就行了啊，然后你下水吧，下水就得了啊。我们又不是托人下水的哈、啊，我们是领人信主啊，你不要搞错 啊。所以第一，你一传福音啊，你就发现，好，谢谢啊，一传福音啊，你就知道我们呢装备要注意了。我们常常会发现装备上的弱点。第二，你一传福音啊，你有没有生命见证，马上就人家看出来了。有人说啊，哎呀，你不传福音我还不知道你也是基督徒啊，那有没有搞错啊？哇，那就惨了啊！你就不传还好一点啊，哎，有人呢就不传了、啊，哎，不传人家也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有时候呢，一个人站在人家面前，人家就有一种感觉，感觉有一种灵力的什么灵力的强力啊，推力啊。我们好多地区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啊，滕静茹牧师，我开车去送他去这个。讲道啊，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到一个肯尼迪克这个小教会进去的时候，一个老弟兄啊，就是这个开门把他搀出来，走上台阶的时候，他们一段对话很有意思。他说：“谭牧师，你记得不记得我是你带领信主的？”啊，谭牧师说：“哎呀，很多人不很抱歉，我是不记得了。”他说：“当初你我没有信主，在门口看你们很多人啊，你走到我面前跟我握的手啊，他说我就挡不住了，他说我就信主了，哈哈，就信主了，还是挡不住了。”其实不是的，是他的人格的力量，是他基督的声量能让人能感动。有些人走到面前就有这个力量啊，就有这个 power 啊。有些人他怎么打气都没有 power， 怎么讲的越讲越糊涂啊，人家。所以千万注意，传福音完成大使命，这是神的一个奥秘。当你完成大使命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得到什么更多的造就。你千万要注意，你能够领人信主的人，你一定自己生命有了一定的长进。你领人信主本身就是个见证啊，本身就是。所以上帝啊，天国啊，不缺劳动力，不缺少劳动力的。凡是要我们付出的，都是我们首先长进的；凡是要我们摆上的，首先是我们得益的。你千万记住这一点。你看主耶稣临走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啊？是门徒帮他洗脚还是他帮门徒洗脚啊？当然是帮门徒洗脚嘛。他没有说怎么有没有说，哎呀，你们这些这个徒弟们，好了，我要走了，你们看看再做点什么吧。门徒马上上来给他洗脚啊，擦背啊，挪准备啊，没这么做啊，哈哈，啊，他倒过来帮他们洗脚啊，就是告诉他们，我们所有的得到是在服事当中和摆上所得到的。不是像世界那样去取啊，去不断索取，而去摆上。我们只有摆上，只有奉献，只有付出，我们才会有在神国里面的得到。千万知道这一点，这是个奥秘，这也是个真理啊。所以教会正重要大使命。所以呢，教导人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啊，就成全这个生命，是否也是成全别人，也成全了自己啊。所以宣教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一个教会不宣教，就好像一只水呀不流通，不流通的水呀，时间久了就要发臭啊，就要臭。流水不污啊，这是一个真理啊，流水不污。一个人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想去宣教。所以教会的存在啊是很有意思，向上敬拜，让我们不断地增加爱主，靠着主的恩典维持跟主的关系，增加爱主的心态。然后呢，第三呢，我们团契，把主对我们的爱和我们爱主的心在弟兄姊妹互相团契当中彼此服侍和彰显出来啊，那就是团契。所以呢，向下呢就培育我们，不断地把自己的生命一代代传下去啊，传下去，撒下自己生命的种子，去做丰硕的果实出来，教会就增长了，教会就一代代传下去了啊，传下去了。所以呢，完成使命很重要，侍奉是国度性的、全球性的。你看昨天我们分享会，其实不是你们历史的事啊，是我们的事，可是你们把它看作自己的事，那是国度，那是国度的胸怀，那是把所有侍奉看作是一体的。感谢主啊，神要祝福这样的侍奉啊。所以宣教呢是双向的啊，双向的，不是说往外的。所以健康平衡的教会它有几个特点。第一，敬拜越来越强 啊，敬拜越来越强。每次敬拜的时候，真正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真正可以把我们放下来啊，放下来，肢体的关系越来越温暖啊，越来越温暖。门徒训练有深度啊，越来越有深度，而且教会的侍奉呢，越来越扩展，那个施工呢，不断地扩展，穿透四面的墙壁啊，穿透四面墙壁。有些教会呢，我不太认同的啊，他们呢很属灵，可是关起门来天天祷告，天天等候，什么都不干啊，等候神的降临啊。其实这样的被动啊，不是神所许，不是神所喜悦的啊。你看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四十章，主耶稣怎么讲？以后你们要成，要做什么？必做更大的事。显然没有叫你等在这里不动啊，显然没有叫你等在这里不动，要做更大的事啊。所以传福音的工作呢，越来越扩张啊，越来越扩张。现在是个社会啊，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你要把现在的网络要看成什么？保罗时代的公路啊。保罗时代因为罗马帝国的缘故，公路非常发达，所以发达以后呢，哎，保罗借助这样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开始把福音传出去了啊。所以罗马军队可以来往的地方，属灵的军队也照样可以来往啊。现在我们网络也是一样，网络就像罗马时代的公路啊，现在网络可以传递别的东西，照样可以传递神的信息，照样传递主的话语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便利之处啊，所以这要扩展。所以整个教会的训练，这是五个方面啊，五个方面的神学，五个方面的施工，五个方面的培训，就这么一个个下去啊。教会的发展呢，团契的神学、敬拜的神学、宣教的神学、侍奉的神学、教育的神学，有教育的神学，就有思想教育的策略。一旦把神学变成策略，就是把思想变成行动了啊。然后就有教育的训练啊，然后有宣教的神学，就有宣教的策略、宣教的训练。教会方方面面就围绕着这个中心，牧者呢就不断地把这个训练往外扩展。这个扩展是不是全是牧者的事啊？越往外，弟兄姊妹参与的越怎么样？就越多了啊，参与的越多了，就这么慢慢地出去了啊，就出去了。所以一个教牧的发展和教会的发展是同等的啊，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啊，完整的系统。所以在主里面，在教会里面，它是一个有机的连接，靠着圣灵的带领成为有机的连接，彼此影响啊，彼此影响。所以教会啊，生活呢也有很多方方面面，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也是很多啊。有时候很亲密，亲密的人会带来摩擦啊。最大的仇人一定曾经是最亲的亲人，同意不同意？阿们不阿们？阿们。往往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非常亲密，亲密到一个程度无话不说，无话不说，结果是无数不知，无数不知的时候没有秘密，到最后呢无数不可受伤害。所以因为无数不知，伤害你的地方呢就无处不在了，听明白了吧？所以呢亲密也会带来摩擦，是不是？所以常常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呢是人很难控制的，我们人是很难控制的，很难办的。我在教会牧会有过这个经历，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段时间非常艰难，家庭生活、夫妻生活、工作经历啊，整个非常艰难。他一直到我办公室来，也跟我打电话，有时候弄到深更半夜，他什么都跟我讲，什么都跟我讲，他又讲我越害怕，因为他什么都跟我讲，我就很害怕了啊。后来我跟他讲，我说弟兄，是不是不要什么都讲？因为我不是什么都解决得了，因为是不是有些事情你向神祷告啊？他什么讲？他说没关系，牧师，我相信你啊，相信你。就什么都讲，有段过了一段时间，他好了，人走了，不见了啊，不见了，不见。有一天呢，我到处找他打电话，哎，什么人就不见了啊？结果留了个 message 给他，他打了回电，牧师啊，他说我不再见你了，我只提一个要求，你不要外面去讲我的事。我说你讲给我什么事了？我什么事都讲给你听了。我说我全忘了。哎呦，大家感谢主啊，大家感谢主。我当然是不可能全忘嘛，加上我这个人记忆力又特别好啊，很麻烦，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其实他讲的多，我很害怕，
就是这样，因为负向亲密，他讲了多了以后，他就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安全感。他讲的时候是很痛快，他讲完的时候是很害怕，这是一个麻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啊！真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所以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都定下一个规矩，不告诉你的事情千万别打听，告诉你的事情千万不要传递，到此结束。打听传递全都是祸害，你不告诉你的事情，你打听人家就不安全。哎，你为什么打听啊？啊，人家不安全。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传递，你怎么传都会歪，你怎么传都歪。你放盐放了不要说了，你放糖也不对，你不放也不对，因为不放他也不相信，不可能不放，你没办法，你明白吗？没办法，这就是人心啊。所以亲密之余必会有摩擦，就是什么，千万要小心。所以处理人际关系啊，不要抱怨，总要得神的祝福。最大的祝福要懂得分寸和圈领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很爱主，也很爱人，非常热心，好像你这个事情不告诉我，哎呀，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早点告诉我就好了嘛。啊，你不告诉我，说明你不相信我啊。咱们俩还谁是谁呀、啊？其实谁不是谁，谁也是谁啊，当然不是一回事嘛。哎呀，其实你这么一来啊，非常不好。其实一定要掌握分寸，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感谢主，是神对你的祝福，你知道恐怕就麻烦了。假如真的懂得这个窍门，你会处理弟兄姊妹的关系。这个关系啊很重要，与神有关系就没关系，与神没关系就有关系了啊。所以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互相之间，不是说李牧师在这里讲究什么技巧诡诈，不是这个意思，总要小心翼翼，有百般呵护的心，爱护弟兄姊妹的情感。每个 personality 个性是不一样的，有宽有慢，有直有缺，有些人讲话绕几好几道弯，听半天才明白，哦，就这么回事啊。有些人很直啊，所以你一定要有心啊。什么叫爱啊？爱就是要有心来彼此相处，才能达到彼此相爱的效果啊，那个蛮重要的。第二呢，相爱也带动了成长，也可能发生误会，因为我们彼此关心，彼此爱护，哇，那成长了啊，又成长了。当然我们是会成长嘛，但是也容易发生误会啊，啊，也是发生误会啊，因为大家理解上是有问题的啊，理解上是有问题的啊。你看我们讲话国语啊、汉语啊、现在台湾语啊、那个广东话很多不一样啊。你看那个广东话有没有搞错啊？这句话你声调降一降，意思完全不一样啊。不过我们国语还好，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啊，啊，好像也有吧，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讲话的语调、表情、时间、场合都要注意啊，都要注意啊。所以第三，敞开，我们敞开心扉了，敞开有时候创造了了解，也可能造成伤害，就是我刚才讲了，心扉一旦敞开，什么都是炸了，哎呀，彼此心里拥抱，可是也可能造成伤害啊，是吧？搭配招聚的团队也可能招来了冲突啊！我在教会好几次那个同工发生矛盾了，他跑到我这里讲：“哎呀，牧师你不知道，他还是我领的信主的呢啊！他已经不信主，哎呀，我跟他传福音，传福音传了，给他带到团契给他领他信主，然后受洗一起同工，想不到今天是这么坏跟我啊！我说你应该想到啊，应该想到，因为什么？你招来的，你如果处理的不好，未必都是朋友。”啊，未必都是朋友，所以一定有意思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呐，其实想想也蛮有意思的。我有时候看那个小孩啊，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小孩啊，可是我只有一个小孩啊，我很喜欢孩子，我很喜欢观察孩子。你看那孩子啊，在一起一些小男孩啊，互相会打架。如果你真的把他分开啊，他们会思念，他们会想。哎呀，妈妈，你把我带到男的家去好吧？妈妈，不行，你带过去要打架。哎呀，你去啊去嘛，去了男的好了一会儿又打起来了啊！再一次要打，走了就要想，这就是人际关系。团契也是一样，团契也是，哎呀，我不去了，
其实他嘴巴上不去说不去啊，他是很气，其实他很想去，他想啊，他会想去，去了以后呢又不高兴，我看到你就不高兴，就是不看到他也不高兴的啊，你要知道他不看到也不高兴的，会想念。所以教会往往就是这样啊，往往就是这样，人啊没办法。我们国内来的年纪大一点可能知道，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国内很畅销的一本书，你的什么书啊？戴慧英写的《人啊人》，记得不记得？很无奈啊，《人啊人》那个时候很畅销，大家都在讲人人的事情啊。第五，友谊培养出好友，也可能塑造了敌人啊，很可能的啊。你处理的不好，就会有这个情况啊，就有这个情况。所以呢，第六，分享传出了心声，也传出了闲话。有些在教会不敢分享的啊，不想分享。有人说：“哎呦，我这两天一直睡不着觉，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你想：“哎呦，你看，你看，他也睡不着了，恐怕有问题了啊！不知道什么问题，可能工作上不顺利啊，可能业务上也不好了啊，可能家庭有问题喽啊！哇，他就去传了，哇，这个不睡觉，他没什么问题，别人都成了问题了啊！所以呢，真是有时候分享也会传出闲话的。第七，合作激发了潜能，也会产生嫉妒。”本来我合作的很好啊，我们总是成全人家啊，这个圣经里讲的明白嘛，尤其是腓立比书二章里面啊，我们总是万事效力啊，总要成全圣徒。我们的教会不叫成全圣徒，有时你看，你看他这个事工这么成功，不就是我成全他的嘛？你看他得意的样子啊，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得意，还是他自己失落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啊，有时候常常要注意啊，真的要注意。骄傲固然不好，可是发现人家骄傲的人要小心了。小心什么？你想想为什么他的叫我发现了呢？是不是我有嫉妒啊？啊，你要小心啊，往往嫉妒的人特别容易发现别人骄傲啊，是不是啊？这个问题在这里啊，这个啊不一定讲得对啊，你们这是我的感觉啊。所以教会众生相，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人，有先知型的啊，有服务型的，教师型的，辅导型的，有奉献型的，行政型的，爱心型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因为人是不同的嘛，咱们恩赐也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啊，就是大概摆上的角度也不一样。但是呢，我就往往呢，因为先知型啊，先知就容易指着嘛，人家还没犯错，他就知道你要犯错误了啊，他就知道了，所以人家觉得很不高兴嘛，是不是？所以论断有时候就会多起来啊，多起来啊。所以呢，缺乏宽容，服务型的呢，殷勤摆上，讨厌懒惰，因为人有时候不一样的，有些人不是懒惰，是慢，他很慢。他缺乏信心，看你做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怎么做，在看看在路上你，他做的很快的时候，你怎么这么懒呢？我在这里动都不动啊！其实他想做，怕他不知道怎么动啊，他不知道怎么动呢，又怕乱动啊，所以他就很麻烦。可是他因为勤奋，就指责了别人啊，这就是有问题。所以他的服务呢，没有世人得到祝福，而把人得到伤害了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教事情，我们常常说好为人师。动不动哎呀我懂，我来教你啊，我来教你。我们很多人很有自尊心的，听到你来教我，你算老几啊？你还教我，人家不知道我有好几个 PhD， 人家教我什么，这不舒服你知道吗？啊，比较好的做法是，哎，我来试试看，我来说给你看看，哎，这比较好一点啊。所以呢，有时候教啊这个字不是那么太合适啊。所以善于教导呢，有时候主观也会太强了啊，主观太强。辅导型喜欢助人，也提出意见啊，有时候辅导的时候啊，真的要小心。我们没有在美国的法律是很严格的。其实我在教会里面啊，我可能比较保守。我跟弟兄姊妹讲，不要去随便辅导人家，不要随便辅导人家，为人家祷告。因为你辅导人家，就意味着你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最准确的，尤其对他是最准确的，恰恰这一点最难。你凭什么说这个是对他最准确的？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你怎么会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追逐那个旁教直接，讲一点自己的体会和见证，少提意见，特别主观，不要太讲。你听我的，就这样，肯定好，就肯定不好怎么办？而且这样的肯定好的情况下，大多数肯定不好的，那就麻烦了啊，那就麻烦。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叫奉献营，有些是乐于奉献啊，有些人不怎么样啊。这个奉献呢，实际上是一个志愿，奉献是跟神迹的关系，奉献是自己的感动啊，也不能强求啊，不能强求，是吧？这个这一点在教会当中也要有注意，因为每个人的
啊，这个经济情况，每个人的跟神的关系、感动等等啊，都不一样。人呢是一个人，人就是不是神啊，不是神的缘故，人就有波动，有情绪的波动啊，有感觉的波动啊，有很多很多不平静的波动啊，这就是人。所以呢，你不可以把人当作机器，每天都一样运作，不可能的。有时候会快点，有时候会慢一点，有时候根本就不动了啊，都会有的啊。有些的光感不动，有些感的就乱动，也有的。所以有时候呢，你真的是不一样，这就是人嘛啊，没办法。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爱弟兄姊妹啊，一定要全方位的考量啊，全方位的考量啊。第五，循正行的，按部就班，以事为中心。教会当中是个矛盾，教会这个矛盾呢，全球的教会这点矛盾最难处理了。一方面，教会是一个机构，是一个组织，大家要按部就班啊，要有管理啊，要有秩序。同时，教会也是一个爱的家，你光讲了秩序好像没有爱心，你光讲了爱心又没有秩序，这两者之间究竟怎么去弄处理好，那个是一个技巧，那个真不容易啊。我们就说过，你这个美国教会有些太死板啊，门口这个招待的地方左边放了个凳子，走进组织不方便，有人说放到右边来。打报告就执事会批一下啊，打个报告，执事会这个会不，这个区域不开会，下个月开会，下个月专门有一项讨论啊，招待的边上的竹子从右边挪到左边，同意不同意？举手啊，要表决一下啊，这有点实在是啊说不过去。他们很讲规矩，讲到一定程度，让人讲的心冷掉了啊。这个呢，怎么去处理，确实也是个技巧啊，也是个技巧。所以爱心型富有同情心。富有同情心，有时要不要牺牲原则。我有一年去波兰宣教，波兰短宣的时候，有一个参观老板赌博赌输掉了，赌输掉还不起账，他怎么办呢？想了个办法，因为这个参观呢，他就高额投保，就高额投保保险了，投保了啊，投保以后呢，他没钱了，结果他晚上一把火就把自己参观给烧了，烧了以后保险公司赔嘛，是吧，一赔呢就钱有钱了。结果后来消防来了以后呢，把火灭了以后，反复查出纵火者就是他本人啊，就给逮起来了。逮起来就关在牢里了，关在牢里后来很多华人社区呢，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抓起来，一判7年徒刑，觉得也很不合适，如果要这个保出来的话呢，要20万美金把他保出来，20万呢要把他保出来。那个时候我正好去短宣，那个教会就跟着李牧师，你要好好的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啊，要教导他们，让他们要有爱心把他保出来啊，把他保出来啊。我说为什么要教会保出来？教会是有爱心的地方吗？教会不保谁来保啊？啊，我说教会是要关心，但是教会没有责任去担保，没有责任去担保。爱心不能牺牲原则，他这种纵火啊，自己纵火巧取高额的赔偿，是一种罪不可赦的那种犯罪行为，无论是哪个国家都应该制裁。我们的责任在于什么？让他认罪悔改。我们的爱心要表现在常常去探访他，把神的公义、把神的慈爱告诉他，让他在牢里面能够安心的、甘心情愿的服完7年的徒刑，并且归主，从此以后认罪悔改。这是我们爱心，不是把他保出来。我们所有的爱心不能牺牲原则，我们更不能跟法律抗拒啊，更不能法律抗拒，这个是千万千万要注意，这是我原则。好，有这个听说，哎呦，这个李牧师，哎呦，这个嘴巴倒是蛮回响，就是缺乏爱心，说我缺乏爱心啊，是是是，所以我也是很冤的、啊、没办法啊。不过还好我不是参谋牧师，2个星期我就走掉了啊。我如果在那个教会，我想日子不好过啊。后来我就思想，天底下也不知道有多少牧师遭受这样的一个冤屈啊。这就是我们华人常常相爱没有原则啊，有原则就不相爱，两者之间怎么处理，真是也是我们教会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思想的。华人教会有10个大的病症是总结出来的，第一是分离症，第二是失意症。这个分离啊特别严重啊，好多牧师说，哎呀，我们教会感谢主了，虽然分离了，但是因为分离一个的教会变成两个教会了，哇，这也是错误，这个是什么玩意啊，这个我是坚决反对分裂啊，就不可以，神绝不祝福那种不义之为作为啊，你这种不行在主道上的行为神不祝福你。所以有些教会啊分裂成了瘾，
过了三十这个人他就分，过了三十就分，分成领来了都有啊。还有真正提到的，就是现在你看华联本来是五十个，现在一百个了嘛，啊，一百个了。这个一百个教会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所有教会都是神的家，都是神是祝福的？你们是到底是俱乐部还是教会？你还打个问号呢？千万注意，不能随便分裂啊！教会是世上让我们做见证的地方，我们的言行除了主内还有外面，都得看着我们教会。虽然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分开，好像两个教会都增长了，但是你这个行为不公不义的行为本身就有问题。这个问题使得你的讲台，使得你的教会的教导要受到伤害。千万注意，一定要顺服教会，一定要顺服带领教会，一定要顺服整个的合一啊！要为合一付出自己应有的代价，不要因为你不舒服就想尽办法来怎么样。不行，你这不是教会的一员，你不舒服不能代表任何事情啊！而且正因为你不舒服，也许问题真存你自己啊！我们有时候一个脚伸到鞋子里怎么也穿不进去，不是鞋子小了就是你脚大了，总是有问题嘛，是不是啊？你不能把毛病全怪在一个鞋子上面呢。鞋子说你这个脚太大了，你要怪我鞋子小，说不清楚，总要想想自己啊。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圣经讲的是什么呢？就上是教训的记忆，上是神对你祝福的记忆。祝福呢，本来是哎呀哈利亚神祝福我，祝福完了就接受了，得到好处就忘了，教训也忘了，祝福也忘了，整个就没有记忆。没有记忆的教会难以形成传统，没有传统的教会很难有美好的将来啊！一定要记住，教会在时间当中会形成它自己的传统，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形成美好的传统，就有美好的将来啊！这个呢，就是所有弟兄姊妹共同创造的啊，共同创造的。教会千万不要自闭症，不要把墙围起来照顾自己，天底下什么都不知道啊！我特别不喜欢听那句话，哎呀，就有些传道人就讲，我是不会的啊，我肯定不会，我除了读圣经我什么都不读，我看除了看神的话语我什么都不看，自闭症，绝对的自闭症啊！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本身要通过很多很多丰富的知识来解读它的。你读新约的时候，你要不要读希伯来文呢？你要了解旧约的历史，要不要读读犹太人的历史啊？你要读读犹太人的历史，要不要读读犹太地区的地理环境啊？都要读嘛。你要读新约，要了解希腊文，要去了解两千年的西方历史。你要对马丁的宗教改革，要了解近代史，了解文艺复兴以来的所有的变化，人文的环境、思潮、社会结构、国家、民族、宗教，你都要了解嘛，你才能有广博的知识来解读神给你的话语，你才能够把像弟兄姊妹把神的话语里面包含的真理把它释放出来啊，这就是一个道理。你说我什么都除了圣经什么都不看，不行，一定要看。因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天天生活在社会上，他们遇见不同的试探，不同的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们遇到了，你要知道，你虽然没遇到，你要知道，因为你知道了，你才会帮他们解决，你要懂得如何为他们祷告，甚至懂得如何帮他们解决，帮他们一起成长，这都是需要的啊！教会不能自闭，教会要参与国度的侍奉。你看昨天非常感动啊，就有国度的侍奉，就国度呢是整个神国的作为，我们都有份，我们都参与，说明我们教会不在孤立中成长，也不在孤立中存在啊，不在孤立存在。萎缩症，如果你自闭导致我就是萎缩越来越小。我们曾经有一个传记，严格的说不叫教会，这个教会几十年半个世纪以来除了年龄增长什么都不长啊，每年长一岁，每年长一岁，长了五岁几件。接下来呢，就是葬礼要比婚礼多啊，这个就不讲了啊，就是这个事情一个麻烦。所以教会呢一定要良性循环啊，良性循环。教会呢也不能有什么近视，这看眼前，近视近了久了以后啊，就会自恋
啊，英文叫做 Nafis 啊 ，Nafis 那是自恋。这个呢，都是不是影响教会正常发展的啊，正常发展了。所以呢，也不能有麻痹症，更不能有神经症啊，要么就麻痹，什么都不知道；要么就神经兮兮的，一点点小他就激动的不得了啊，都不可以啊。你看这两天，昨天是911啊，这两天你看，我们看到网上看到那个报纸的消息，大家都在谈。有些牧师，哎呀，要去把可兰经都烧掉来表示抗议，有些人不可以啊，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其实这些都不必要啊。哎呀，不就忘记关掉了，不好意思。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问题。我们常常呢也受到社会的影响，但是对社会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要有准确的认识啊，准确认识。所以呢。痴呆症跟癌症就不说了啊，那个是不治之症了啊，那就麻烦了啊。怎么回事？所以教会啊不容易啊，教会不容易，尤其在今天的社会啊，要有一个好的教会的成长环境非常难得，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珍惜我们来到了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要有对教会有一个责任，怎么在教会当中共同成长，共同成长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共同付出。你没有付出，你免谈成长啊！我刚才反复讲了，在神国当中成长最最奇妙的一点就是你的付出，因为你的服务，你其技巧增加，你责任心增加，因为你的摆上，因为你的奉献，你跟神更加亲近，你懂得更加懂得国度，你的胸怀因为你的奉献而扩大，因为你的摆上对永生更有盼望，更有追求啊，更有追求。所以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家让每一个在家里的人都得到相同的成长。千万注意的一点，我们在教会讲爱的时候，这个爱在华人的词语当中是有问题的，在希腊词语当中它有四个不同的含义，在华人的汉语当中就是一个字，就是爱啊。有些人说，台湾的人怎么说，你们大陆有问题啊，你看把那个繁体字的爱剪成简体字，里面一个心就没有了，所以你们的爱是没有心的啊。其实我们把心放上去也是没有心的啊，就爱要出于心啊是很难的。你看耶稣跟彼得之间对话讲了三次爱，讲三次爱，归根到底三个回答，如果你读希腊文的时候你就发现有问题了。耶稣问他，你爱不爱我，用的是 agape 啊 agape， 可是彼得回答用的不是 agape 啊，所以到第三句彼得也说我也 agape 的时候，神就真正悦纳他啊，悦纳他。所以爱心呢是要有原则的啊。那么病态中的穷人怎么样呢？啊，有些呢对教会追求呢也不合切合实际，就是完美主义啊，他叫替天行道。有些一讲一不平啊，替天行道就出来了啊。有些很会打抱不平啊，很会打抱不平。也有呢袖手旁观，也有元老心态。哎呀，这个教会我开始的，哇，那就是元老一样啊，等等。所以这些心态呢，都是教会当中容易让别人受到伤害的啊，影响自己成长的。教会生活的迷失什么？半真半假的神学信念。弟兄姊妹，在教会成长不仅要顺服带领，要顺服教导。我们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也许你听到哪一篇讲道，也许你网上看到哪一篇讲章，也许你听到哪一种说法，马上就说，哎呦，这个说法跟我们的长老跟我们的牧师不一样嘛，哎呀，自己有一个神学信仰。其实也许你是对的，但是一个对的观念，什么叫做对，一定要放在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当中证明对才叫对啊，它必须是一样的啊，放在一个系统当中要融入到整体当中才能证明它对，不要一空自见洋洋自得啊，过于坚持伤害了群体啊，这种半真半假的神学思想千万要小心。第一要学会的就是谦卑，假如你觉得有点疑问，可以和牧师长老请教，可以跟他们商量，可以提出疑问讨论，都可以啊，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啊。另外呢，又对又错的哲学思维啊，这就是这个哲学就是这样。有些人说这个哲学啊，什么叫哲学啊？
讲一些人家不懂自己也不懂的，就叫哲学了啊。所以千万注意，如果我是搞哲学的，我倒不太有这个情况啊。第三呢，半好半坏的生活态度。这个生活态度呢，它进一步锁定，有人说哎呀，我们也在社会上我们打擦边球，我们在属灵生活上也要擦边球。第一，我们以为得到享受；第二，又让人看起来不太不属灵啊，混过去，在神国里面唰混过去了啊。其实你这样做很有智慧，但是与你有益吗？没有什么意思啊，没有什么意思，不必如此啊，不必如此。第三，又是又非的处事观念啊，处事观念。我昨天在那个，在这个一个今天上午啊，今天上午在那个美门教会布道，我就跟你讲，我说中国人呐、啊，现在最麻烦的。就好比真的是像亚当吃了智慧果一样，亚当吃了智慧果，人类从此以后有没有智慧啊？有智慧，有了，可是没有什么，没有是非啊，没有是非。所以中国人就典型的很聪明，没是非。现在在中国人圈子当中，在华人的文化当中，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能找到理由。我们的歪理太多，歪理太多的原因就是没有道，没有道，没有真理，似是而非，半真半假，说也说不清楚。有些人还很好辩，非常好辩啊！他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觉得这个查，尤其在查经班的时候，他不是以得到真理为目标，他是以辩论把对方不倒为目标。你看，他把我也讲不过我吧？讲不过你怎么样呢？有些人口才不好，他一肚子文章，他不跟你说罢了。啊，他就对他讲不过我，讲不过你呢，你也不会把一个平常的人，你又变成了耶稣了，这不会嘛，是不是？所以总要在彼此容纳、彼此交流当中，能够彼此帮助、彼此开启、彼此成长啊！你有好的想法启发别人是对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把是是非非弄混淆了啊！我们华人当中现在最最珍贵的。就是是非的标准，只有上帝给我们一个统一的是非标准，要不然的话我们已经到处都是理，就是没有道啊，到处都是理，就是没有道，这是一个悲哀。半贴半离的前提假设啊，这个都不说了啊，又神又兽的心境啊，有时候好很属灵啊，有时候也不属灵啊。第二个迷失是什么呢啊，天堂岛的迷失。走进教堂啊，这是个小岛，外面都是魔鬼啊，全都是世界，我们是天堂，在这里尽情享受啊，世界与世无争，跟世界没关系。于是到了团契啊，躲上阁楼，自成一体，为一家啊，这个心态呢非常不好啊。天国的荣耀，天国的正见证，要经过你我的生命，把它融入到世界和社会当中去，让他人得到益处啊。还有爱心福的迷失啊，好像跳到这个爱心湖里面，大家很 enjoy 啊。就是这个呢，实际上到了这个教会里面，带着一种不正常的心态来到教会啊，我们教会有责任帮助他断正了啊。因为我们长期没有信仰，突然来到教会，我们对于教会有一个自我意识的投射，我们盼望教会没有纷争，我们盼望教会除了爱没有别的，我们盼望是一个得救的天堂，我们盼望它是一个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你享受的，就是一个天国了。其实到教会一看呢、啊，哇，教会也有不同意见，教会也有你我我的争议啊，你教会也这样那样的啊，他就受伤了。原来教会也这样的，不是教会也这样，原来你也是这样的啊。教会不是说都是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是奔向这个目标，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缘故，我们在成圣的道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啊，漫长的路，在这过程当中什么问题也会出现，但是你不必紧张，不必惊慌啊。第二呢，特权国的迷失，玫瑰园的迷失。特权国什么意思啊？哎呀，你看我们这个教会啊，祷告就特别灵啊。你看我们在国内啊，当然在美国这个情况要好很多，国内家庭教会特别厉害啊。天津就有一个教会，你们可能天津来的都不知道啊，天津有个教会，天津一个教会呢，他那个教会呢做出一个特别的姿态，头上呢非要别一个小瓜皮帽一样，像犹太人一样别在头上。他说戴着这个帽子是这个教会的特点，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有教会的特权，凡是这个教会出来的人祷告特别的灵啊，尤其手摸着你什么地方什么病都好了啊，什么病都好了啊。 这个经过这个食物到了这个教会里，经过这个教会的牧师祷告一个，这个不管什么病菌，就是有也变得没了啊。比如说他本来就没有，就肚子自说自话啊。这种特权岛的思想，特权国的思想，真的要不得啊。另外呢，就是侠顶峰啊，有一个顶峰侠，好像我走到一个属灵的高度啊，突然神给我让我走到几重天属灵的高度啊，然后可以教导别人。然后外交官的迷失，跟那个传福音不是行动传福音，好像外交官一样，我是天国派来的外交官啊，我命令你啊，就是有圣经啊，就是有天使啊，然后就这个都是奇奇怪怪的现象啊。这些东西呢，就是当然我们这个教会都不会有啊，还有祝福人的迷失，祷告人的迷失。所以教会生活呢有它的艺术，这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啊，很重要，在付出当中要得到，在减少当中加增啊。付出能得到，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在减少当中加增啊。有时候我们虽然好像是我们好多时候啊，我们好像减少了自己休息的时间，减少了自己是兴趣爱好的那个啊这个作为等等，但是呢，神把别的方面呢就增加给你了啊。在舍己当中成全自我，在舍己当中成全自我啊。一个人的成全呢，不是靠别人对你的帮助，而是因着你对别人的帮助使你成为一个完全人啊，是你对别人的帮助使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懂得帮助的人是有能力的人，一个懂得舍己的人、奉献的人，那是富裕的人。什么人最贫穷？他不懂得奉献，那是最穷。他存款再多，他是穷的，因为他活在穷困的光景当中。有些人不是很富裕，他懂得奉献，他就活在富裕的光景当中。千万要记住啊，真的很有意思啊，真的很有意思啊。在舍己当中成全啊，另外呢，在服事当中领导啊。我比如说耶稣啊，牧羊人，我常常拿这部圣经，我就觉得很奇妙。说我们牧者对教会带领，这个带领，第一，我们没有行政的权柄，我们有权柄吗？没有。公司里面老板有权柄，我们有权柄的人要么有权，要么什么？有钱。我们牧师既没有权又没有钱，是不是？我们怎么去带领？奇妙，因为在服事当中，当羊没有草吃的时候，牧者走在羊群前面，当羊有草找到了草的时候，牧师站在后面保护羊群。前面是为羊群找草找水，后面是防止野狼的攻击。这就是牧者，这就是带领。犹太人按照他的习俗，不是成片的羊群的话，12岁以上的孩子就不放羊了。放羊最小从6岁开始，放到12岁。再大就不放了，但是一个很小孩子做的事情，怎么把教会的领导带领叫做牧者？我们很难呐、啊，林俊牧师不容易啊啊，是不是不容易？是很难，但是神成全我们，只要我们有服事的心态，我们就在带领，就在牧养啊，这是神的作为啊，在牺牲当中蒙福啊，牺牲当中蒙福啊，很不容易，因为呢，在虚数当中自由。我觉得这个彭金文牧师专门写过一篇自由，这个写得非常好啊，有机会再来看看。自由是很难的，到现在我们好多时候呢对自由还不明白，我盼望下次有机会我们专门跟您讲讲一讲关于自由的问题啊。在谦卑当中得荣耀，谦卑当中得荣耀啊。所以这两天我跟弟兄姊妹在分享一些闲谈的时候，我们还谈到，我说我们华人的文化常常分不清两个词语，一个叫谦虚，一个叫谦卑啊，谦卑不是谦虚，谦虚不是谦卑，但是我们很习惯，很容易用谦虚来解释谦卑。谦虚是什么呢？谦虚是我们交往的方式啊，我们嗓门缝放小一点，要稍微驼一驼啊，然后呢，什么都慢一点，凡事都谦让一点，那叫谦虚啊。谦卑不同，谦卑不必有这样的外表，谦卑要你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把你心中认同的位分放掉，这个很简单啊，那就是腓立比书2章讲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反而虚己，
取了奴仆的位分现象啊，并还为我们死，却死在十字架上。那这就是谦卑。什么意思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心里的位分很清楚。耶稣知道不知道是谁啊？知道。可是他不以神为自居啊。李林知道不知道是谁啊？知道啊，是一个博士，是一个教授，是个主任啊，是一个什么牧师。但是他不以此为，从来心里没有这位分啊，没有这位分。哎，他甘心行，那叫谦卑啊。如果心里很清楚，保持不动，表面上当然很小兮兮的啊。你看我们一个牧师，比如我们大一个那个纽泽西的州长，突然有一天跑到我们利明斯顿教会来崇拜了。哎呀，州长来了，欢迎。哎呀，别欢迎，我们都是弟兄，你们请坐。他很谦虚，可是从此以后我们就不把他当省长，不把他当州长。张三来了你就随便坐吧，他肯定以后就不来了啊。你们真不把我当回事啊，他就心里就生气了。这叫做不谦卑。谦虚而不谦卑，明白意思吧？真正的谦卑，他真的就没有自己，在神面前就是一样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呢，在谦卑当中得荣耀，真正得到神国荣耀的是这些人啊，是这些人啊。那么在审视当中回忆啊，审视当中回忆啊，那么当然还在否定当中肯定了神。往往我们自我否定啊，神被肯定了啊。在服侍当中啊，人服侍人当中服侍神。有时候我记得我是刚刚信主不久，在那个纽约一个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那次到团契来，结束以后，哎呀，我们发现很多垃圾没有倒，这个又重，大家吃的饭都往里面扔，我也没有洗。后来那个弟兄总是说，哎呀，某某弟兄要愿意不愿意把这个垃圾从店里带出去，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啊。啊，垃圾桶一下就是你就是，哎呀，我也是穿了干干净净的，这么脏的东西要我拿不太好吧？人家说，哎呀，你要爱彼此相爱嘛。对不起，我到团起来是仅仅仰望耶和华，只是爱主的。哇，他讲的振振有词，只是爱主的，意思是说我不爱人的，我就是爱主来的啊。哇，你想他真的是爱主吗？啊，一个不爱人的人爱主是句空话啊，是句空话。所以啊，所以主耶稣说啊。你爱我吗？你爱我必是更多吗？反复就问彼得啊！我心里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这个道是什么？就是爱啊，就是爱。如今常跟你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是爱。反复就讲爱啊！所以我们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万物的集聚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之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气实相爱，是神反反复复教导我们的。可是我们在爱中有很多很多方面我们被扭曲了，我们不是被扭曲，我们就扭曲了别人。总而言之，我们在爱里面一定要同时彰显神的公义。没有公义的爱，那不是出于神的爱。神的爱一定是有公义的啊！公义和慈爱是上帝行走在我们中间的两条腿。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是有爱，让我们历史教会真是充满了神的爱，让神的爱始终充满着这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无论是朋友还是已经信主的，都被这里的爱所包围，所充满，都愿意把自己的爱也奉献出来。主啊，这是一个爱的家，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不仅懂得爱，还更懂得上帝的公义。让我们把这样的爱，把这样的公义传递出去，是吧？这就是真理，你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让我们得成长。求主祝福这个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二节。
教会 见障碍心他为主分解心苦，舍身流血的代价建立永远基础，随从万邦献出来幸福都成一笔，教会唯一的功绩一苦一心一心，同真结义的生命同他为一点亮，同怀了一句希望，同门恩爱着他。
那我们继续站立，为今天的信息奉献的祷告。三位请李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我们一起低头领受神的祝福。赐给天父的恩主，我们感谢你的灵粮来喂养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天粮，求主的灵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成为你心造的人。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们主耶稣的恩惠，圣灵保护师的交通与保守，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从现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今天的这个